弟兄姊妹下午好，我们开始之前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欢欢喜喜，好像诗歌里所唱的，当你再来的日子，我们今天所信的，我们都将看见成为真实。愿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你面前的，都能够得以见你的容面。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朝拜你，你是配得的，我们是应当的。求你来赐福我们今天下午的敬拜，来与我们同在，求你保护我们，也越过我们一切的软弱，我们身体的有限，使我们可以在你面前的敬拜能够蒙你的悦纳。主啊，恳求你神圣的同在和丰盛的赐福，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仰望交托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反正我们唱那首歌非常非常的好，我心灵得安宁。他说无论我们面对什么的时候，我们心里边都有安宁。他说我因为我盼望主再来的那一天，主再来的那一天呢，我的信心可以看见。什么叫我的信心可以看见呢？就是我今天所信的到那一天呢，就会成为真实了。我今天所信的呢，成为能够看见的了。因为我们今天所信的有一些我们还是没有看见的，也就是说神必按照他的应许来拯救我们。所以这首歌非常非常的好，唱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感动啊。首先呢，是昨天前天呢，我们中国桥的时候呢， Michael 弟兄呢委托我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来问安，因为他非常非常想念我们，也非常非常的愿意能够来到我们当中，但是现在因为这个海关关掉了，所以他不能过来，所以他叫我跟弟兄姊妹来问安，来表达他对我们的想念。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聚会，我们开始今天的聚会的时候，我们继续在讲神儿子的荣耀。这是一个一二三，我把它分成三部分的一个讲道的。那么第一部分呢，我们需要把讲到第三部分的时候呢，是整个的一个信息，神儿子得荣耀的一个最高的部分，最高峰的部分。那么我们不要忘了前边的两部分。所以我们现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回想一下前一部分讲的是什么。就是当主耶稣因为在犹大地呢被迫害，人家要打死他，于是他就到约旦河附近呢去传道。在那传道的过程当中呢，就有人来告诉他说，你所爱的拉撒路他病了，病得快要死了，他是被拉撒路的姐姐派他去请耶稣去给他看病的。那么主耶稣呢就跟他的门徒说，说拉撒路不是死了，他是睡了，我要去把他叫醒。他虽然病得很重，但是他的结局呢不会死的，他不会死的。那么门徒呢听起来就比较简单，他觉得说，哦，拉撒路睡了，我们去把他叫醒就行了，他说这事简单了。所以他的门徒并没有明白他到底说的什么，主耶稣就直接跟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拉撒路是死了。但是似乎跟前面讲的说拉撒路他的结局不会死，这两个一会儿我们会看到这两个死是不太一样的事情。那么这些门徒呢说，哎呀，又等了两天，主耶稣就带他们去，带他们去的时候呢，就跟他们说，为什么说一会儿说死，一会儿说他结局不会死呢？他说，我虽然还没有到达拉撒路那里，但是我就为这件事情欢喜。为什么欢喜呢？因为神要借着拉撒路死然后又不死这件事情来显出他的荣耀。显在谁身上呢？显在神的儿子的身上。所以为什么呢？为了是让你们能够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因此主耶稣说，这件事情的发生，他说我想的就欢喜。于是他就又住了两天，就等着带着门徒去到拉撒路那里。去到拉撒路那里，到门到他们的村口的时候呢，拉撒路的大姐姐马大就来迎接主耶稣。迎接主耶稣的时候呢，就跟主耶稣说，主耶夫子啊，你要早来两天，我弟弟就不会死了。所以正如主耶稣所告诉门徒的，拉撒路真的死了。而马大此时此刻呢，他觉得说，哎呀，如果你在我们这儿，你可能是想办法会医治他，因为你都能使瞎子看见瘸腿行走嘛，那我弟弟生病了你也能够医治他，但是你来晚了，他死了。言外之意呢，就是你来早几天的话呢，他就不会死了。 那么耶稣的回答很重要，耶稣呢就说你弟弟必然复活，他是直接说的，你弟弟必然复活。因为这个时候呢，马大已经非常的确定他弟弟已经死了，然后呢主耶稣就直接向他宣告说你弟弟必然复活。但马大呢就想起来曾经主耶稣和他讲过的话，马大说哎呀对对对，我弟弟会复活，会按照你所说的，当你再来的日子啊，到末日的时候，我的弟兄弟一定复活。他想的是以后的复活。那么主耶稣呢就对他说，他说我就是复活，他说我就是生命，他说那些生命在我，他说信我的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就是信他的人虽然死了他也要复活。那么说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所以主耶稣就再一次把这话讲的就更清楚了，他说他就是生命，他就是复活，相信他的虽然死了他还会复活的。你兄弟信耶稣吗？信耶稣他会复活的。说活着信他的他就永远不死。接下来主耶稣就问一句话，你相信吗？这句话后边是相关的哈，所以你相信吗？那么马大呢，我们看到他这时候觉得说你要在的时候他可能会医好，但是死了，因为死是个界限哈，死对于医生来说非常明白，这是个界限。一个人哪怕变成植物人植物人呢，他还是活着的，但是死了这是个界限，他就不能够再回到活的这里边。那么主耶稣就和他们说这件事情，主耶稣想起来就喜乐的这件事情，神要显出荣耀这件事情，你必须借着信心去看，你要相信你就能看明白。如果你不相信，你看这件事呢就是个奇妙的事儿。但是如果你用信心去看的时候，你看到的就是神的儿子，就是神的荣耀，而神要借着他的儿子赐给人生命，赐给人复活。所以主耶稣呢在之前已经预备好了这一切，告诉他们，你们不但要看见一件事情的发生，而且这件事情的发生必须借着信心去看，你才能够看明白，你才能够认出来这个一件奇妙的事情当中所显出来的是神的儿子，他是可以给人生命的。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记住这一点，这个地方在哪里呢？这个地方在村口。接下来又开始发生事情了，我们看耶稣基督在村口又发生什么事情了，来显明他的心是怎么样的一颗心。到了第三十节，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哪儿？村口。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我们都知道大姐马大去迎接主耶稣，这个玛利亚呢依然在家里边，他可能是在照顾那个来探访的亲朋好友。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了马大已经到村口遇到了主耶稣，这个玛利亚呢也起身也要去。那么在那里安慰他的人呢，就以为说他是不是要到坟墓里去哭他弟弟呢，说那赶紧去啊，得有人陪着。我们参加过有过这样的经历的人都知道，得陪着他呀，因为他到那里哭啊，这些人也陪着他去。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所以玛利亚呢也是去迎接主耶稣去了，所以呢他就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了。所以他的反应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呢，和马大的姐姐呢是一样的看法。主啊，你来晚了，来早了那还好办，现在已经死了，没办法了，已经。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心里就悲叹，又甚忧愁。那么我们看现在这群人到底包括谁？这群人有跟耶稣一起来的，从约旦河边跟他一起来的他的这些门徒，而这些门徒呢，他一路上从这个消息告诉耶稣的时候呢，耶稣就已经把这事情跟他讲明白了，这是一部分人。另外一部分人呢，就是来到了这个村口之后，马大和跟着马大来的这一群人，这群人主耶稣也教导他了，而且呢同时被教导的还有什么呢？还有那些村里边的人看热闹的，周围还有很多的人。现在又加上谁了呢？又加上玛利亚和那些跟着玛利亚一起出来的这些人。 那主耶稣他们一看到主耶稣，哎呀就哭了，这个大姐也哭，二姐也哭，大家都在哭。那么我们看主耶稣的反应，主耶稣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这里讲到他非常的悲叹，当然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他作为他所爱的这位好朋友，这位他的信跟随他的门徒拉撒路死了，这是一件非常令人悲伤的事情。但是我们看这里讲到了主耶稣的悲叹和他的忧愁，实际是不仅仅如此的。我们看到这位神的儿子，他来到这个世界当中，他看到这个世界因着罪恶所带来的死亡，所带来的亲人的这种生离死别，人们那种似乎是没有盼望的那种绝望的悲伤的时候呢，他是为这件事情在悲伤，他在为人没有办法挣脱罪的这种辖制，被死亡罪的毒钩死亡所勾住的那种光景，他悲叹，他有忧愁。他忧愁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并非不认识耶稣，主耶稣也并非没有和他们讲过话，并非没有把天国那带着盼望的福音告诉他们，而是他们现在怎么样，好像似乎都忘记了，或者说已经忽略了，所以主耶稣就悲叹。第三十四节，主耶稣就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了？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好了，那主耶稣那放在哪里了呢？拉撒路在哪里呢？他就说，请主来看。耶稣看了，耶稣就哭了。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里边耶稣哭了，不是指他嚎啕大哭，哎呀我的朋友啊，不是，而是就指他流泪了，就是哭了。因为主耶稣的哭呢，和这些世人的哭呢，是不是一样的？世人的哭是那种绝望的，是那种生离死别的哭，因此他会嚎啕大哭。而主耶稣的哭呢，不是这样子的，他不是觉得说，哎呀我再也看不到你了，怎么怎么样，不是的，而是他对人被这个罪恶的恶果所困扰的时候呢，他心里边说流下的泪。接下来呢，36节，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个人是何等的恳切呢。所以这些人就在讲话了，说，哎呀你看这个他们的夫子也哭了，看起来这个夫子肯定特别爱拉撒路了。那么其中又有一部分人就讲这样的话，怎么说呢？他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这句话我们要听清楚了。我们今天因为有很多在信仰当中，特别是慕道友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的，那他既然都能让瞎子睁开眼睛，让瘸腿可以行走，那他不能不让他不死就好了吗？我们在什么地方对这句话非常的熟悉？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些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从他面前经过的时候，怎么说？你说你还救别人，你先救救你自己吧。所以这些人呢，他讲这话呢，说，那他既然能做到这，他为啥要他不死不就完了吗？我们今天在慕道友的身上呢，听到很多这样的话。上帝既然造了人，他又很爱人，他为什么造那棵树呢？那棵分别善恶树呢？所以提出这样问题的人都是自以为聪明的人。这样的人呢，通常都觉得上帝做这事做得不合理，如果我要做的话会做得更合理，我会这样做。所以呢，这些人呢就在这里讲出这样的话来。但是呢，这些人你会发现呢，他们都是用他们这个世界的眼光在看待这个问题，因此他才能够讲出这样的话。所以从主耶稣面对马大、面对玛利亚他们那种绝望的那种悲伤的时候，我们看主耶稣在这里边的心是怎么样的心。的确像那些人所说的，他爱这些人，他不但爱这些人，不但爱拉撒路，不但爱马大，不但爱玛利亚，他爱世人。那么他在这里边向世人所显明的爱与怜悯呢，是超过人的想象的。人们所想象的是什么呢？是这种肉体的需要、情感上的需要。而主耶稣爱人的心呢，他是要看到人更加的长远那个灭亡的光景， 今天所面对的只不过是身体的死亡，而有一天要面对什么？面对灵魂的灭亡，那才是真正可怕的。所以主耶稣现在这些人，他们是用他们所能够体会的来体会主耶稣，但是主耶稣所要显明的爱与怜悯呢，却是更远的，却是更远的。但是我们这里边看到了，这无论是马大也好，玛利亚也好，他们写或者跟随他的门徒也好，显然已经忽略了主耶稣曾经和他们讲的话。我们再往下看，主耶稣说，你们为什么不信呢？耶稣心里又悲叹，说拉撒路放在哪儿了？于是呢，这个姐姐呢就把他领到了坟墓的前边。主耶稣呢又悲叹，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这个跟主耶稣后边呢是一样的，是个石洞，然后前边呢它是个坡，这个洞口的话呢有个大石头，一轱辘就轱辘在上面，就把它挡住了。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就是把那个堵住那个洞口的那个石头呢给它挪开，那是很大块一块石头的。那死人的侄子就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已经死了四天了。那主耶稣做了一件非常令他们不解的事情，说把石头打开，安葬的那个石头是不能打开的，因为他已经死了。所以马大说，现在没有必要了，打开他干啥呀，已经死了四天了，所以差不多已经是臭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这节经文讲的就是把前边所有的全部都联系在一起了。因为此时此刻我们看到马大，他依然觉得说，别努力了，没用了，你已经来晚了，他已经死了，已经死了四天了，而且已经臭了，这就是没办法复原的。所以主耶稣，我可以体会到他讲话时的那种，因为前面讲到他的悲叹，他心里忧愁，此时此刻的讲话我们就看有一点点的不客气了。他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你们怎么都忽略了呢？所以主耶稣这里在 我感觉是有一点在责备的意思，我是跟你说过的，我说过什么的呢？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言外之意，你不信吗？你们不但忽略，而且也是不信。弟兄姊妹，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不单给那个时候马大，给玛利亚，给当时所有的人，跟他的门徒提醒，给我们今天也很多的提醒。主耶稣说，我不是对你们说过吗？这就是他说的话。当我们面对这些事情的反应过来的时候，主耶稣也会同样跟我们讲说，主耶稣说，我不是给你们说过了吗？你们为什么不信呢？你如果信，你就能够看到。所以主耶稣所讲的话非常非常重要，而住在我们里边每一个基督徒里边的圣灵，他的工作之一就是使我们可以想起耶稣对我们所讲的一切的话。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不信呢？你们为什么不信呢？你们要信的话，你就可以看到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后边所有的人有没有看到拉撒路的复活？看见了。但是看见的结果有没有不同？不同。但是就想到了上一章是我们所讲的，主耶稣告诉他们，你们如何来看这件事情，必须借着信心你才能看到神的荣耀。我们此时此刻有没有想到一节经文？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请问拉撒路死是不是因为拉撒路的复活是不是因为他们信？不是因为他们信，这是主耶稣的恩典。但是当他们凭着信心去看的时候，他们就信了，他们就得到这个恩典了。所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不是因信得救，我们是因信称义，但是我们的信表达我们是得救的，我们能够信表达我们是得救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告诉他们说，前面我跟你说过了，他不是死了，他是睡了，好像一个人睡了一样，他会活过来的。为什么呢？主耶稣在那里向他们宣告过，他说，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复活呀。 马大也跟他说，你兄弟必然复活，相信的人，在我相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会复活，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跟你说过了，你怎么还说不要挪开呢？但是当你挪开的时候，你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解读这段经文的一个核心的句子，主耶稣说的，你们为什么不信呢？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们若信就能够看到神的荣耀。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的三节到八节，彼得这里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这要归于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里我们要看到，我们今天能够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能够重生过来，这完全是神的恩典，完全是父神的恩典。接下来就知道了，目的是什么呢？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的盼望不是死的，是活泼的。什么叫活泼的呢？就是人家可以看出来的，就是今天这个在我的里边是可以给我，对我的生活，对我的生命产生影响的。第二四节说，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也就是说我们在天上是有基业的，我们的活泼的盼望就是那个基业，对于我们来说真实的，可以影响到我们今天的生活的。接下来就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因为有着信心，神的能力就一直在保守着我们，无论我们遇到什么事情，神的能力都会保守我们，怎么样，一直到那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玷污的基业显给我们看，并且我们能够得到的那一日，我们一定能够达到那一日的。好，但是这里讲到了非常重要一点，就是你们因着信才能够蒙得保守的。好了，第六节重点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神在永恒当中有没有给我们留下那不能够震动，不能够修，不能够毁坏的那个基业呢？有。活泼不活泼呢？活泼。得到没得到呢？现在还没得到。但是是不是你呢？是你的。我们因此呢，我们就有大喜乐了。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就有喜乐，并且我们相信神一定能够保守我们得到这基业。但是呢，现在我要面对的是什么呢？好像似乎没有那么荣耀的这些忧愁的事情，百般的试炼的事情。第七节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朽坏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啊，神是要借着这一切的试炼，我们所面对的这一切的难处，来试炼我们，试验我们，使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信心到底是哪个层次的。当我们不断被神的试验看出，哦，我们原来没有像我们自己想的那样有信心的时候呢，我们就更加的去依靠神，更加的去相信神，更加的去经历神的时候呢，我们就经过不断的试验，不断的显明，然后我们的信心就不断的成长。那么我们的信心在神面前是极其宝贵的。当这个信心不断的成长的时候呢，就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所以一定会得到的。因此好了，看我们今天第八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光景，我们虽然没有见过耶稣，但是我们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见，却因信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弟兄姊妹，耶稣所讲的话是真实的，主耶稣讲的话是真实的，并且我们也是清楚的，我们也是明白的。我们是否能够从神向我们所讲的这些话的当中，不但建立我们的信心，并且从这信心当中我们得到这满有荣光的大喜乐？重点在哪里？我们是否相信主耶稣怎么说？我不是和你说过了吗？你们为什么不信呢？你们如果信就一定能够看见。我们今天也是如此， 神不断的借着许多的事情在试验我们，在显明我们的信心到哪里，在显明我们的信心不是要羞辱我们，而是要加添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到底在哪里。我们不经过试验，我们都觉得自己很有信心，一经过 试验的时候发现，哎呦，原来没那么大的信心啊！我才知道原来我没有那么大的信心，那么我去更加的去认识神，经历神，去依靠神，使我的信心不断的增长。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主耶稣已经把天国的福音完完全全的一字不落的启示了给了我们，但是这天国的福音，神在这天国福音当中，在基督里所显明的一切的应许，为什么在我们今天的生命当中没有那么真实呢？就好像那个常常跟主耶稣在一起的这马大玛利亚这对姐妹呢，遇到这样的事情呢，她依然在说，哎呀，你来晚了，你要来早了的时候，我兄弟或许能够被医治，甚至于在村口所讲的话，他们到现在为止，哎呀，不要打开了，已经臭了。我们今天非常的像马大和玛利亚，所以我们不要忘了主耶稣给我们的提醒，他已经讲过了。我们为什么不信呢？我们今天为什么看不到神话语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作用呢？因为我们不信。弟兄姊妹，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呢，有些弟兄姊妹会跟我说，我信。这个我要区分一下，有个区分一下是在哪呢？当遇到一件事情，无论工作上、生活上、学习上、生意上遇到难处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小心的。这个并不是指着说我们在不信主耶稣，而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不相信。在申命记当中，当讲到的那些犹太人在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他们都倒闭在旷野，耶和华神怎么说他们？说这些人他们是死在他们的不信的当中，他在这件事情上他不相信神。哪一件事情不相信神呢？就是他们不相信耶和华神会把他们带进迦南地。所以在旷野当中倒闭的那些以色列人不是都灭亡的，他们不是不相信耶和华神，而是在这件事情上不相信耶和华神。因此耶和华神说，好了，你既然不相信，那么你们一个也不能够进入迦南地。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信不信神？我们信神。信不信主耶稣？信。但是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点的当中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不信。遇到一件事情，这件事我们可能不信，遇到这件事我们就可能很信，这个是不一定的。因此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凭着信心的时候呢，神会保守我们，神会保守我们。当我们信的时候呢，我们就可能看到神的荣耀，在这件事情上他会加给我们力量，来帮助我们来越过，或者来度过这个艰难。哎，当我们度过这艰难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哎，我们的信心就成长了。当我们信心成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这信心不是我们自己里边发出来的，是神赐给我们，借着什么呢？借着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来显明他是为我们的信心是创始成终的。他不但显明着试验，不但让我们面对难处，而且他也帮助我们，借着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越过这个困难。弟兄姊妹，实际我们人真的什么都不能做的，我们什么都不能做的。好，我们再看看保罗怎么说。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四节七节，保罗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在罪恶当中，我们生活的时间太久了，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不愿意脱下这个的，不愿意改变我们旧有的这些生活的习惯，我们太习惯了。但是我们为什么能够愿意跟随主耶稣呢？是因为我们愿意穿上那个。小孩子就是这样的，你给他一块糖的时候的话呢， 他很高兴拿着这个糖，当你给他一个手机的时候呢，他很快就把这个糖就扔掉了，去拿了个手机。我们今天也一样，没有人愿意脱离罪恶的，没有人愿意主动脱离罪恶的，除非有一天上帝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那更好的，原来这是灭亡哦，那里有永生，这里是朽坏的，那里是不朽坏的，这里边要面对死亡和灭亡，但是那里有永生，我们才能愿意穿上这个，我们才能够脱离的。他说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圣灵在我们里边做凭据，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什么意思呢？好了，我们盼望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显明的一切的应许，我们愿意穿上这个，但是我们又会面对很多的难处。当我们面对这些难处，我们是住在身内呢，就好像刚才那些马大玛利亚也好，凭着我们的肉身，凭着我们的有限在解读这件事情呢，我们还是愿意凭着信心来看神的荣耀呢，看神的信实呢。保罗在这里说，如果你要用人的眼光看，你就跟那马大玛利亚还有那周围那些亲戚朋友一样，怎么样，便与主相离，你就哭得绝望，哭得昏天黑地。但是第七节说，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信心，不是凭眼见，是凭着信心。因此主耶稣说，你们若信就能够看到神的荣耀，你们为什么不信呢？保罗对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今天如果凭着信心来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会看清楚这个世界的真实的面目是什么，就是堕落，就是灭亡。昨天我们在一起，我们还在探讨这个问题，这个世界已经高速的走向灭亡。我给个举个简单的例子，弟兄姊妹，我们就会明白。不要说今天二十岁的，就是我们这些四十岁五十岁的人，我们都可以知道，我们小的时候似乎好像比现在好一点。我们那时候非常的骄傲的说，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是不是？我们中国人叫五千年的文明。甚至于当我们去加拿大那个安省博物馆的时候，安省博物馆的解说员非常骄傲的跟我们说啊，五百年前的时候，安省这个地方就有人类居住。五百年时间也不短呢，五百年的文明也不小啊。但是你看看今天这个社会，已经堕落的不像样子了，即便是五千年，即便是七千年的文明历史都是不堪一击的。就最近这二十年三十年，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完全你都不认识了，至少我是不认识的。人们连性别都不能区分了，性别，五千年的文化性别都不能区分了，这算什么？起码的文明，起码的诚实都没有了，人可以指鹿为马。在我的观念当中，我一直当一个传说在听指鹿为马这个故事的，尽管在历史当中是真实的，但是今天却能够就在你的面前发生。文明到哪里去了？没有了。所以当我们凭着信心，凭着信心，不是我们乱信哈，不是信我们自己，而是信神，信耶稣所讲的这一切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是在以超级加速度走向灭亡。我们都坐在这趟死亡的列车上，我们都坐在这个死亡列车上，但是我们感谢主耶稣，我们感谢这位上帝借着主耶稣向我们显明了，让我们知道了原来我们是走向灭亡，走向毁灭。但是当我们看到这绝望的时候，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若相信，相信神所差来的这一位人的救主，罪人的救主，你就可以复活，你就可以进入他的荣耀。所以我们就知道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显出的爱与神的旨意是何等的美善。但是当我们在肉身当中的时候，住在身内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世界，我们相信明天会更好， 明天会更好的意思就是明天男女不分了。甚至于我相信在座过几年你会看到人和动物都是不分的，一定的。今天我们抹杀了性别的区分，明天我们就会抹杀种类的区别，很简单。所以我们今天感谢上帝，当主耶稣讲出这句话，你们若信就看到，必看到神的荣耀。我们信什么呢？他说我已经跟你说了神的话，我们活在身内便与主相离。相离的意思就看不见主耶稣所行的这件神迹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主耶稣为什么不信呢？好了，耶稣接下来这些教导都结束之后，开始他使死人复活。41节，主耶稣说你为什么不信呢？你若信你就能够看到神的荣耀。石头打开，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我们看耶稣他做这件事情之前，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举目望天，我们都知道他在祷告了。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所以他开始向父神来祷告。因为我们要知道啊，他们现在是道成肉身，他站在人子的位置上，他也要向父神来祷告。他怎么祷告呢？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了我了，并且你是常常听我的祷告的。但是呢，这一次祷告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周围站着的这些众人。这些众人包括谁？包括他的门徒。想没想起来上上次我们讲到的，他对他的门徒说，我没到那里的时候我心里已经欢喜了，因为这件事情上是为你们做的，使你们可以相信。好了，说为了周围的众人，还有谁？还有马大，还有玛利亚，还有他们的亲戚朋友，这些众人，为了他们什么呢？叫他们信你是啊，信是你差了我来。当我们讲到说信是你差了我来这句话的意思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没有什么意思的。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非常的明白，从神那里所差来的那位独一的是谁？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你他求父神能够做成，借着他做成这件事，使人复活这件事情，要使这些周围的人可以相信他就是神所差来的那位基督，是人的救主，是神的儿子。好了，你看他也祷告的。43节，说了这话，就是祷告完了之后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石头已经挪开了，他就呼叫说，拉撒路出来。唐宋荣牧师曾经举个例子哈，挺有意思的。他说为什么主耶稣不说那死人出来，他说如果说主耶稣说那死人出来就麻烦了，所有死的人就都出来了。他就特别指拉撒路这个死人，你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所以拉撒路真的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主耶稣用的是什么？是命令的语句啊，他用的是命令，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出来了。出来的时候手脚还裹着布呢，脸上包着手巾呢。因为犹太人的那个死了人之后呢，那个尸体呢要用香料把它包上，就是能够保存的时间稍微久一点。那么这些香料把它包上之后的话呢，就是把它糊上之后呢，还要用布给它缠上。但是这个缠呢并不是紧紧邦邦的，有点像埃及人做木乃伊的那种给它弄得很紧的那一种，就是松松的把它就是给围上。拉撒路出来的时候，这些东西还在他的身上，还是缠在他身上。然后45节，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看见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是不是完全信了呢？没有，不是所有人信了，但是呢多数人都相信了。所以主耶稣前面讲的话是不错的，对于那些不信的人，他们讲的是啥？哦，这个人能叫，顶多说他能叫死人复活，他没有看到别的。但是 这些相信的人他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神借着他的儿子做了这样一个从叫死人从死里复活的这件事情。什么意思？就是神所差来的为他的儿子，这位基督是可以叫人从死里复活的。死亡从死里复活，徐医生应该非常的清楚，感谢神今天是徐医生来。死亡是个界限，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够逾越的界限。一个人没死的时候呢，什么都好办，一旦死了就都结束了，没有挽回任何挽回的余地了。一个人有病，可能有的非常的严重的病，但是他可能会被挽回回来的，好像玛利亚和马大所期望的那样，遇到一个神医，哎，真的就把他或者弄到一个偏方，或者弄到一个什么祖传的药方，把他真的治过来了。但是一旦死了就什么都不管用了，神医啊偏方啊统统都不管用了，死亡是一个界限。因此呢，我们看到了这些人他相信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了人是可以超越死亡的，人是可以超越死亡的，而这位耶稣呢，他可以使人超越死亡。那么再想起主耶稣前面所讲的话，死亡对于这位耶稣来说不是问题。什么是问题？信和不信才是问题。就好像主耶稣所说的，信他的死活着，信他的死了他就不见死，信他的死了也必复活。所以我们就明白主耶稣在这里向他们显明神的儿子，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他可以使人复活，他可以使人得生命，他可以赐给人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我们也要凭着信心去解读这件事情，因为死亡这件事情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句话。我们中国人讲好死不如赖活着，那这句话当中充分的表达了人对生的那种渴望，对生的那种渴望，以及对死亡的惧怕和无奈。无论如何只要活着就好，能活着就好。为什么呢？因为在人的有限的认知当中呢，死亡是一件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可怕的事情。人一旦死亡就要面对一个未知的不确定的世界。因此呢，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人在这个世界当中如果不认识神的话，他就好像一个未知数，像一个未知数啊，你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自己从哪里去。而我们知道，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们的身体是为受之父母，父母给我的，但是到哪里呢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就只能按照我们的身体的需要，然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来生活。你会发现就有一件问题出现了，但是我们却常常被一个超越我们身体的东西困扰。什么呢？就是死亡。因此人就会自己安慰自己，人死如灯灭，死了就结束了，别人怎么活我们也怎么活吧。我们就忽略，我们就忽视这个困扰。但是我们这个身体呀，一天一天的朽坏，我们这个身体一天一天的出了毛病，年纪越大的时候毛病越多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身体就不断在提醒我们，我们在走向死亡。我们脱离不开这个困扰的，没有人可以脱离这个困扰的。我们不单这个身体有限，而且一天一天的丧失功能了，功能慢慢都不行了。但是我们死亡是仅仅是因为我们这个身体太有限了，或者是因为疾病，或者因为我们的功能的丧失所带来的一个必然后果吗？如果如此的话，我们不必要对死亡去恐惧，因为死亡只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已，自然而然的过程而已。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死亡的问题是要思考的问题。那么我们要凭信心来思考这个问题。主耶稣说，他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如果我们不从开始，我们开始来看死亡，我们也不能够理解什么叫复活。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他这样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是神造人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神造人的时候呢，他是给人一个他自己的荣耀的形象给了人的。这表明什么？表明他非常的爱人的，他非常的去爱人的，甚至于把他的形象给了人。然后呢，第二十八节说，神就赐福给他们。所以神不但爱人，他也赐福给人，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各样的活物、行动的活物。然后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有结果子和所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所以神造人，他是赋予人一个意义的，他要人能够彰显出来他的荣耀的形象的，因为他把他的形象给了人，并且神要赐福这样有他形象的他所造的人类。这是神造人的目的。接下来呢，二章的十五节到十七节呢，那么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人必须按照神的命令，按照神的形象来生活，必须顺服他。所以呢，神在这里给人说，你可以随意的，是神所造的你都可以随意的，但是只有一个命令，那棵树上的果子你是不可以吃的，因为吃的日子你必定死。这是圣经里面首次提到了死。我们就知道亚当和夏娃就吃了，吃的日子怎么样，就死了。就是因为亚当和夏娃他们一次违背了上帝的命令，死就进入了这个世界。这个死亡，我们看第三章的时候，神对人的咒诅的当中，我们就看到了人不单要面对与神的隔绝的灵性的灭亡死亡，还要经历什么？经历身体的死亡。主耶稣啊，上帝耶和华神对亚当说，你要归于尘土，因为你本是出于尘土。所以我们就知道了死亡是如何进到这个世界的。什么叫死亡？是因为罪，是因为人违背了上帝的命令，是因为罪来的。所以如果到这个罪来的时候，我们追到这个根上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了死亡不仅仅是身体的灭亡哦，还包括我们灵魂的灭亡。如果仅仅是身体的死亡，这事就好办了，我们和那蚂蚁啊，和那些苍蝇啊，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但是问题是，神照着他的形象，并且把他的灵赐给了我们，给我们一个灵，这是问题。我们的身体出于尘土，最后要归于尘土。好了，死了就死了，但是我们的灵是从神来的，是永恒的，是不灭的，它最后也要有一个去处。因此灵性的灭亡就是与神永远的隔绝，并且活在神永远的审判和愤怒当中，这叫灵性的灭亡。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耶稣面对那些人哭哭啊，嚎啕痛哭啊，悲伤的时候，他怎么样？悲叹忧愁。这就是人的光景啊。人面对肉体的死亡尚且有如此的绝望，那灵性的灭亡呢？我们的身体不过是埋在土里就臭掉了，但是我们的灵魂却要带着一个复活的不灭的身体进入到神永远的愤怒当中和审判当中。所以主耶稣他真的是悲叹人这种被罪辖制，被罪的后果所辖制的这种光景，他悲叹，他忧愁。忧愁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不信神所差来的这一位救他们脱离罪恶和这罪恶所带来的后果 的这位基督，神的儿子。他们甚至于忽略了他讲的一切的话。主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我和你说过了，你们为什么不信呢？为什么？因为那地狱的烈火对我们似乎并不真实。但是主耶稣就在众人面前吩咐那死人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出来了。那些人有好些人就信了，信什么呢？信他是神的儿子，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信耶稣是基督。但是我们现在要清楚一件事情，他们并不知道基督以后要如何的叫他们复活，他并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因为罪导致了死亡，那么要解决死亡的问题，解决灭亡的问题，必须首先解决罪的问题。但是主耶稣说，你要相信，现在就告诉他们说，你要相信，尽管他还没有上十字架，他还没有复活，但是主耶稣已经向他们开始启示，这位神的儿子是可以赐给人生命的。他不是说把一个软弱的生命变成刚强的生命，像医生一样，而是把一个死亡的一个灭亡的生命，他可以赋予他新生。这是神儿子所要做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知道死亡是从罪来的时候，我们对这节经文的话，这段经文的话呢，我们就有更新的，更一个全新的一个了解。我们不单能够明白主耶稣他为什么会悲叹，为什么会忧愁，我们也能够明白主耶稣说，我已经说了，你们为什么不信呢？我们也能够明白主耶稣在众人面前所行的这件神迹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就是让我们知道耶稣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神差他来就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从灭亡当中拯救出来。我们需要去相信他，我们需要去依靠他。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都知道罗马书第五章的十八节到第十九节，他说，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什么意思呢？所有的人都是因着亚当的犯罪，所以大家就都在罪里边了。因亚当的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我们就都被定罪了。我们都在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我们都是死人，我们都是与神隔绝的，我们都是凭着眼见来生活的。但是呢，照样因着一次的义行，众人就都被称义得生命了。主耶稣如何说信他的就永远不死呢？是因为他有一次的义行。那后边我们知道，他为凡相信他的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相信他的人就在他这是义行上边得了义。我们都从亚当的一次的罪行得到了罪的身份，同样我们在耶稣基督的一次义行当中也被称为义，因此而得到了生命。也就是说，主耶稣借着这一次的义行解决了罪的问题，解决了我们的罪的问题。然后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指着亚当，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主耶稣顺从，顺从谁？顺从父的旨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替他的百姓赎了罪，把罪赎了。我们是在听故事呢，好像那些不信的人呢，我们还是凭着信心，我们在看神借着历史历代先知所启示的这位基督，他将要做的事儿，成就在这位基督的身上。如果我们能从神的话语上边，好像主耶稣所说的，他说我已经说过了，我们要在这上面找我们的信心的根据的时候，我们就必能够看到神的荣耀。我们看到这神的荣耀就在你自己的身上，就在你自己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看整个的这个事件所发生的过程，主耶稣一直在向人启示他自己，但是我们会发现人都在忽略，都在凭着肉体在感知，在解读这件事情。但是当主耶稣 主耶稣已经告诉他们了，你们将要看到什么，你们如何去看，你们看了之后你们就会相信。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人不信，那我们是哪一部分人呢？我们今天比当时的那些人实际上更有福气的，因为已经神已经将他完全的启示给了我们。这位耶稣，他不但这位基督不但道成了肉身，而且讲把这天国的福音传给了我们，并且他也真正按照神的旨意和历代先知所预言的，他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他也真正的从死里复活了，以表明什么？表明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在他里边的人能和他一同复活，在他里边的人一同得生命。但是我们必须借着信心进入到他的里边。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当我们有一天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那基督徒也会被责备的哈，也会被责备的。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命当中，即便神不责备我们，我们都会发现说，哎呀，当初我怎么不信呢？主耶稣早就说过了，主耶稣也会跟我们说这样的话，说，哎，他讲的话都在经里边呢，你说，哎呀，我没读。我们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但是呢，我们为什么不现在去好好的去认识他，去相信他，去经历他，使神的荣耀每天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那么别人也可以从我们的身上来看到神荣耀的工作。因为主耶稣怎么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哎呀，做的一个完美的工艺品，一个完美的工作，是需要被人看见的。我们不可以忽略主所讲的话，我们也不可以忽略主所显明的作为，因为我们通过他讲的话和他的作为，我们可以认识他，可以使我们的信心成长。所以我们看到后边的时候，当主耶稣被同样被埋到这个洞里边的时候，这些妇女怎么样？就去告他。弟兄干嘛呢？弟兄躲在家里边。所以我们看很有意思的，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借着神在经里边向我们所启示的，我们来认识这位基督，我们一步一步的再去认识他，他是复活，他是生命。信他的人虽然死了也要复活，活着信他的必永远不死。这并不意味着说我们的肉身不死，而是指到我们会活着都会见到他，他会把我们提到半空当中，接近他永恒的荣耀当中。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也相信这盼望是真实的。为什么？因为这是神借着他的爱子向我们所启示的，并且所应许的。父说，他所给我们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耶稣基督里都是是的。啊，耶稣说了，那我们如此相信。我们今天面对很多很多的难处的，现在我们已经看到这个难处是越来越多了，2021年难处肯定很多的。这应该是我们归向神的一个动力。神来的日子，主耶稣再来的日子真的不远了，所以盼望我们能够真的抓紧时间去，在这个悦纳的日子，我们要恳求他，在这拯救的日子，我们去奔向他，救我们脱离那灭亡。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这复活，使人复活的信息，再一次使我们可以认识你。你是复活，你是生命，你要使凡信你的人从死里复活，一同与你坐在天上。你要赐给凡信你的人有一个可以回到你面前的这样的一个生命， 尽管这些人曾经是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的，你借着你自己的得胜，胜过了罪恶，胜过了死亡，胜过了灭亡，你愿意将这样的复活的生命赐给每一个信你的人，你也愿意把你的义赐给每一个相信你的人。主，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一天一天走向灭亡的时候，你的话语对我们就格外的宝贵，愿你帮助我们，赐恩典给我们，使我们不但可以认识你，相信你，我们更可以依靠你，因为我们要面对很多的艰难，救我们脱离这一切。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